好的，我们上次讲了活石，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就应该要从第二章十九节开始。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以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从第二章一开头他就已经说了，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个状况，就是除去了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是无相。然后呢，除去了以后呢，你必须要，你一定会爱慕灵奶，就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啊，我们应该查圣经，是不是？而且查圣经好像比什么都管用，哪怕不懂，还是比什么参考书都管用。他要我们成长，是不是？主乃活石，所谓活石呢，他要建造成一个灵宫。这个灵宫呢，用的石头叫活石啊，不但主耶稣是活石，主乃活石。哎，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那我们上次怎么讲？这个谁说是活石是有生命的，是吧？然后有水的，而慧英说呢，活石呢是会改变形状的，能够跟主呢合在一起的。陈宇，你看看，你从这个建筑师的角度，你从第四节到这个五节这里啊，他要用活石建成灵宫，防脚石啊，防脚石是什么？你给我们解释解释。然后活石是什么？这我们需要听专家的话。嗯，
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嘛，一个是四节五节说的活石和后面的防脚石是两个东西嘛。
对对对，
活石属物质的东西，它有了生命，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死的。
啊，
那现在我们在主的眼中， 就是活过来，有了主的生命，我觉得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吧，但我说的太粗浅了。
那房角石为什么重要？
房角石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放在房子的下面的，那它是撑托起整个房子的基础。那当然现在我们修房子已经不，因为技术已经成长得很高了，现在不用这个房角石了。但是它的功能依然就像我们现在的基础一样的。现在房子有什么桩基础啊、条形基础啊、各种基础，但是呢，原来可能就是挖到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土面上的，然后就要放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可能就是承托基础所用的，这是第一个，我猜的啊，我觉得第一个功能是这个，第二个功能呢，它是定位用的，它是在脚上，它是整个建筑的第一块石头，就有点像我们，比如说一个建筑我要落地的话啊，我要放线。那放线的话，我先用全站一要打一个点。一般来说，房子不是特别大的话，哈，就只需要打一个点就可以了。然后我其他的所有的拐点呢，仰角、阴角全部都靠着这一个基准点，就可以把它全
可
部
以
都
把它定下来。
放出来，哎，就可以全定下来。所以可能这个地方两个意思，这个房角石既是基础，也是指引我们所有的方向的一个最基准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基督。
就
可
是
能就是
我们就需要向他对齐就是了，
向他对齐，对对对，
就像我们刚才后来多加念的，就是要我们照着他的榜样去行，是吧？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对，
这不错，这专业人士讲起来还是有板有眼，谢谢谢谢。从这个地方再往下去呢，他就开始讲到第九节啊，他又开始定义我们了啊，那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啦，读圣经啦，有几个基本的诀窍啊，一定要在这几个诀窍上用心。第一个就是弥赛亚嘛，对不对啊？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它的重点都是在这里。他说，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你读旧约要读出耶稣来，读不出耶稣来，那你读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就像从创世纪里面它有生命树啊，还有起初原有的光，那个到哪儿去了？亚伯所献的羊，是不是？耶和华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这都是弥赛亚。还有女人的后裔要击打蛇的头，这都是弥赛亚。你一定要读出这个东西来，那整个的圣经都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的。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了。你要是只读出耶稣，没读出自己，那就麻烦。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把耶稣当耶稣，也没把圣经里的自己真的当成我自己。这里彼得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所谓唯有你们就是没有别人了。他底下有几个身份，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哎，打鱼的人说出这么美妙的话，他的小抄在哪里？
出埃及记，
给我们念念。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
前面还有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是吧？好了，所以这是当初耶和华自己的话，他对谁讲的呢？对以色列人讲。那些以色列人是谁呢？就是埃及做奴隶的一些人。哎，他们出埃及第三个月来到西奈山底下，
耶和华就从山上呼叫摩西啊，把这些话告诉他。然后呢，说第三天要在西奈山上降临呢。搬石阶给他们，可把以色列人吓坏了。
那个声音，那个场面呐、哎呦，因为这是上帝亲自宣布的，就是看见这种东西呢，你一定要像看电影一样，不要这么就是好像读过去就算了，要稍微去想象一下，对不对？要是多加的话，就去画一画。
那个山怎么样？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呢，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 然后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升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还有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
他们害怕到一个地步，就跟摩西讲说，你请你告诉耶和华不要再对我们说话，他对你说就好了，他跟你说什么我们一定听的。太可怕了。那为什么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来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我们现在你要问人家说，哎，谁是神的选民啊？
我们
他聪明了，他被我问了太多次，他已经聪明了。在从前，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但在这里啊，犹太人作为神的选民，只是为了预表什么？预表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哇，这个需要有点底气的。现在美国到处都在抓非法移民嘛，问你的 ID 拿出来看一看。但这个被拣选的族类又怎么样啊？现在我们大家的印象里面都还是认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其实那个时代2000年以前就过去了。我们现在也认为所谓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啊，在不管是在纽约是在以色列，那些叫做犹太人，你大错特错。那些是后来剩下不信主的犹太人的后裔，当初信主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后裔都到哪儿去了，对不对？那些人难道不是犹太人吗？因为一信主啊，就是犹太人来讲，他那个身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弥赛亚一来，犹太人啊，或者说以色列人，这个 ID 就失效了。所以保罗他们被人家骂嘛，基本上你们是属典忘祖的一些人啊，你们是一些卖国贼。虽然没用这些词，但是一样的，你离弃祖宗的遗传，践踏摩西的律法一样。哎，可是今天大家喜欢做犹太人啊，你们有没有看见那个照片啊？我们河南有去做犹太人，有没有看见？有小姑娘，有小年轻飞到以色列去啊？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移民怎么办的，是跟习近平打了什么招呼，还是习近平以前就发生的事情？可是你看看他们的照片，哪犹太人的100%长得跟多加根本就没有两样。哎，他们很高兴，他跑到以色列去，跟他戴黑帽子，穿黑衣服，他们完全。不懂啊，那个黑帽子黑衣服是以色列后来的某一个还是很最近的一个学派，一个他们的这个拉比所提倡的，跟旧约的以色列人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都给人家忽悠了，就去就学那个以色列样子，是不是啊？我还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回族的人呢、啊。你们在国内，哎，你们四川成都可以看见回族的人吗？有这种中东样子的回族人，你们有看见过吗？
长得跟我们一样的中国人的长相的，
哎、
那个有，但是外国人长相没有。
我认识的杨廷禄，他是兰州来的，他说他的亲戚就都还是波斯样子，他们的有些亲戚呢，真的就是个子也大，长得也是波斯样，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去做阿拉伯人呐、啊。没有回去要做伊朗人呐、啊，哎，怎么就是要回去做犹太人，在地上做做犹太人也好。那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拣选我们分别出来做他的选民的，只是因为这个身份啊，没有在西奈山宣布来吓你如此而已了。他对我们所说的是安慰的话，对不对？我们上次已经看了这个彼得的，也是彼得的小抄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从以赛亚书抄出来。那一章里面就说了，要对锡安说安慰的话，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虽然征战的日子满了，神的心意没有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是哪来的身份呢？天上给我们的身份。你这个身份你不放在心上，你不当回事，你只收在抽斗里，可能人家向你要 ID， 你找都找不到，那你这个在地上你走不好的啦。咦，这东西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要知道啊，你如果觉得以色列人不像话，那我们得看看自己了。现在神所拣选的是我们，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身份。那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呢？有君尊的祭司。哎呦，这个话讲得可好。那个时候神对以色列讲的是什么？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哎， 可是后来不是以色列中只有利未人才做祭司吗？这怎么回事？先给我们说说怎么回事。我们真的是向工农兵学习，你看讲得多好，好仔细啊。老渔民他小抄，可是他没有照抄，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要是用 AI 也不会被老师发现。君尊的祭司，有君尊，这个君尊当然是讲到主耶稣，我们已经有大祭司来带着我们做小祭司嘛。啊，就像刚才这个马传玉讲的啊，他是我们的根基，他是我们的方向，他是我们的榜样啊，你跟着他走就没错了。这个君尊是讲到耶稣，对不对？那祭司是讲到我们。但是我们现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当初为什么是祭司的国度，明明只有利未人才做祭司啊？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哈，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他都是那个祭司的那个部分，对，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
对，只有谁听了神的话呢？只有
利未
人。所以你看看，就有11个支派的人呢，他们配不上这个祭司的护照。那我们呢？我们呢？我们现在有没有1/12的人知道自己是祭司的？有的就不错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当初以色列人怎么失败，你要看见，你读到他就应该要晓得我们要警惕自己啊。你还别说，我不是可拉的后裔，对不对？我没有被地开口给我吃掉。嘿，本来神的心意是要你们都做，你们都是祭司，叫你们出来就是祭司的国度，结果呢你们都掉下去了，只剩下利未人，对吧？那祭司是干什么的呢？神召以色列人出来做祭司，大家都做祭司，那剩下人干什么？跟他讨论这里的事情，他说那大家都做牧师，那谁做信徒呢？对不对？大家都做祭司是怎么回事？神为什么要有一个祭司的国度？照着庆芳所讲的，继续想下去，神原来的心意是什么？从埃及的教里去弄一些叫花子出来，弄一些奴隶出来的，还出师3个月，就祭司的国度。你看看，明明是丐帮的，
就每个人都是祭司。
如果每个人都是祭司，那替谁做祭司呢？
都是祭司，
做祭司，多加。
那你都每个人都是祭司了，那你为谁献祭？不就为自己吗？
那
个就是以色列人以外还有人呢。
对了，还有东北人呐，还有四川人呐，还有波斯人，还有中国人呢，不就这么回事吗？神本来把他们招出来，是在万民中让别人看见他们，就可以来侍奉神。这个叫世上的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的福，得什么福呢？得回到神面前的福，对不对？在以色列人给他们一条路啊，就是怎么样你就可以从这个罪里边出来了吗？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在从前旧约的时候，假如以色列人没有说都败坏了，那个国度啊真的是很了不起的，这全国的人都是祭司，而且都是很好的祭司。那其他的国民一看，哇，你们这些人好，那我们有罪，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哦，你们本来也就是奴隶嘛，怎么现在都这么好了，还可以与神来往？那你们怎么献祭？我们可以怎么献祭啊？对不对？那是神当初的心意。所以这个祭司的国度是为其他的国民做的啊。那我们现在有君尊的祭司，这个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啊做祭司是为谁做的？
外邦人，尚未信主耶稣的人
啊。对，庆芳，东北姑娘到了上海讲话就软多了，对吧？不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看这个话讲得多好，我们是要让还没有信主的人知道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我们是小祭司，把人带到大祭司的面前，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叫做有君尊的祭司，有榜样的祭司，有房角石的祭司，对不对？一面念一面往自己心里面看呢，人家看我，他会不会羡慕？人家如果想要寻找神，他能不能经过我来找到神？人家如果为非作歹，他会不会因为看见我有一个属神的生活而为自己感到害怕？ 哎，这个都有君尊的祭司。好了，两个身份证了啊，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第三个是什么？圣洁的国度。他这时候才把国度打出来。神是说祭司的国度，但是现在他说什么？圣洁的国度。此话怎讲？这个圣洁的国度最重要，它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对应到今天这个圣洁的国度，它组成的单元是什么？一个国度它总有一个
教会，
还有呢
人。
你这样一讲，你都知道你还没嫁人呢。
对，那是啊，家庭
啊，对你有福气，你没有这种家庭的烦恼，对不对？像小丸子现在不能讲话，为什么呢？有人缠着他吃奶。家庭、教会，在这里老彼得给我们提出来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圣洁。所谓活石，就是主是怎么样你怎么样，对不对？主是圣洁的啊，前面老彼得也讲了，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神对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要求，我们的工作在神面前所承接的这个身份，你必须要有一个资格，那个资格是什么？圣洁。这个圣洁的资格哪儿来的？是由我们的大祭司的血，蒙他血所洒的人，是不是？你看他讲的每一句话前前后后都是能够连在一起的啊！你要问问题，你去他里面就可以告诉你答案。蒙他血所洒的，因圣灵成为圣洁的。那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最重要的圣洁的诀窍是在于哪里啊？圣洁的诀窍是什么？
主耶稣血洒了，洒我身上了，
知道吗？他已经洒了你身上，那你的诀窍，第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
信靠主吗？
会不会再讲的再白话一点？你要想，这是一件很简单也很难的事情。
因信称义。
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保守。所谓圣洁，不是要你多拿什么，是你所有的不要丢了。
保守不是多保守我们吗？
你也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啊。
是的是的。
那你不是就守得挺好吗？那我们都比不上你了。哎。神把我们弄干净了。那个干净是最干净。你要保守。你别扔了。你的脚走出去。啊，你的眼睛看歪了。你的手去摸了。哎，那个是让你失掉圣洁，所谓叫沾染污秽。就是圣洁的头号敌人。那从这一点来讲呢，刚才张立兄讲的信靠主固然是对，但是信靠主已经做成的工作，守住自己的，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出发，对不对？那所罗门讲这话呢，他守不住的就是自己的心，他这个是一个追悔的感叹。那我们不太一样，因为所罗门没有耶稣的血把它弄干净，我们是神把我们弄干净的。前面彼得讲的非常清楚，因圣灵成为圣洁，蒙耶稣基督血所洒的人，这个是我们。我们保守在这里面，你就是在圣洁的国度里边的一块活石。这块石头可以是你的家庭，这块石头可以是我们的教会。但这个教会呢，希望弟兄姐妹要能够有一个观念，所谓教会就是在一起走天路的人。教会向来不是啊，在从前的也许，在今天那真是，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糟蹋掉了。因为我们在美国，尤其是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啊，现在大家都周游列州，教会是一起建主的人叫做教会啊，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因为你可以在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尤其生命上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你也很难啊。假如这个教会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怎么样把它弄成一个圣洁的国度呢？对不对？你了不起能够把自己的家啊，自己的小团契里面稍微整理整理就是了。但是一起走天路的人，一起来到终点啊，一起建筑的人叫做教会。所以像啊，马生宇啊，多佳啊，你们当然是没办法了。难兄难弟难姐难妹啊，这是不但是一辈子，而且是从今直到永远了 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什么 族类小小的群，也是大家能够一起走一起建筑。我们在这里有好多人在不一样的地方。好了，这样三个了，会不会背了？被拣选的族类，就是说你是神的选民，你所有的众弟兄姐妹是一样是神的选民。第二个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啊，你的职业是什么？是祭司。你如果不能让你周围的人啊从你的身上看到主，就算是什么失职，对不对？你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来啊，算是尽职。那我们祭司的国度呢，就看你的国度有多大了。有的人他心怀大志，要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圣经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教会从来不是说大小，说在使徒的时代，他们就是那村的人。那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时代，我们中间就是要有一群一起走天路的人，这个叫做教会。要从小的慢慢把这个根基打好啊，不要去贪大，贪大了以后有各样的纷争啊，反而不美。那别急，别急啊，我们是有一群一起走天路的人，那个叫做圣洁的国度。那还有一个身份证叫什么？四川话怎么讲？马上你把这四个身份证给我们用你的四川话念一下，这个很牛的。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拿了四个身份证了。什么叫做属神的子民？这个属神的子民，它的实质在哪里？因为这是耶和华从西奈山就一开始他就呼召了，归我，属我，这是他给他们用的两个动词。归我与属我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去看一看呢？
属我他不一定归过来了，但归肯定是。
哪一个是名义上的或者身份上的？哪一个是实质上的？
归是名义上的，属是实质上的。
那属我跟归我有什么不一样呢？什么叫做属我？
你是绿卡的时候啊，很多年了以后就开始归了，这个归化以后呢，就成了美国人了。所以归是一个身份的转换。
那属呢？
属呢就是身份已经拿定了嘛。
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做属他的人，这个身份是从哪里显出来？哪里拿定的？这还不容易讲。
他给盖戳了。
哎，什么什么什么？你个东北话出来？什么你盖戳了？
他用圣灵验我们了呀。
哦，他盖戳了。他一杆子戳了，什么一杆戳了？
我们现在应该是对圣经上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嗯，
那个归是那个我们在移民局里面宣誓的那一个，归过去了以后就赎了嘛，就赎住了，因为归了以后才赎住。
嗯，为什么旧约还是很重要？因为它会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啊。我们最近才讲的嘛，那个亚伦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他一定要沾点血在他的什么右手的大拇指啊，右脚的大脚趾，还有在他的耳垂子上要沾点血。什么意思啊？那个叫做属了，就是说你每一次用你的手，每一次用你的脚，每一次用你的耳朵显明你是不是真的是属他啊。你若是属他的手，你就不能够任意去沾染不属他的事情啊。所以你看看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祭司啊供职的日子满了，他要出去会幕，他要换个衣服。哎，这个圣经你不要读错了，你不要以为说服侍神的人可以有两面人啊，有一面呢跟世界人来往的一面，还有一面呢是跟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是很可怕的教训。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服侍神的时候，你不能穿世界的衣服，你不能把那个东西带下来。那旧约的职分都是短的，所以有更改的，对不对？那我们做有君尊的祭司，你不能说哎呀，有的时候把主耶稣给我们的白衣脱下来好不好？有的时候要穿圣徒所行的义啊，有的时候就别穿了啊，或者穿个大衣盖盖，对不对？属神的子民是从你的生活，从你的言行举止上显出来的。这四个护照往你面前一摊呐，你简直就是没地方跑。那他给我们四本护照，要我们干什么呢？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美德，要叫你们召你们，他是有目的的。你不要这四个身份证四个护照通通扔在抽斗里，你不要这样子。我们活在地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叫你们宣扬。宣扬什么呢？那招你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招。有没有人是没有蒙招的？有没有啊？他的每一个你们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意思？从第九节应该有三个你们，唯有你们，叫你们，招你们，这三个族群的人数是不是一样多？
是
是，所以你蒙召了没有？
蒙召了。
你蒙召做什么？
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召
拣选的族类。你漏了一个
啊。对，你被拣选的族类。
哎，这你们大庆有没有土话怎么念？
没有。
哎呀呀，这没有就泄了气儿了。所以我们是蒙召的人啊。那我们也再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现在为什么基督徒好像就做的就是好像走了味儿呢？因为我们的字典都给撒旦偷换。你问一个弟兄啊，你蒙召了没有？说没有没有，我现在没做牧师啊，是不是？那招你们，招你们，招谁啊？招我们干什么？什么叫做蒙召的人？你只要有这四个身份证就是蒙召的人。你要有四本一起有，没有说只有一本的，对不对？但你不用它当然就不会在你身上发出效用。那宣扬是什么意思？宣扬是讲话的意思呢，还是怎么样？哑巴可不可以宣扬呢？
也可以。
也可以。怎么宣扬？这个宣扬这个话可能有什么意思在里边？
让他们看见知道。
哎，对对对对，就是主耶稣讲的，人点灯就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那个叫做宣扬。你不见得讲话的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呀我不会讲。你不是用讲话的，传福音真的不是用讲话。传福音是把你这四个身份守定了，你活在人面前，因为主会把你摆在人面前，对不对？他既然是他招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找一个战场来打，是他叫我们，他就会把我们摆在他要摆的灯台上，去照亮他要照的那所谓一家的人。那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如果是蒙召的，这四个身份证显明我们一定曾经有一个生命上的经历，那个生命的经历是什么？就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嘿，你是不是已经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你能够跟自己确确实实的讲，我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是的，
是的。你信主就是吗？还是你曾经比较不是，还是越来越觉得？你出了黑暗了，你真出了黑暗。
我应该是信主的时候就是，但我自己并不明白，或者是知道，是在过程中一点一点的。
人要回想啊，我们常常失败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是没有从这里来对照我们自己，还有呢，当你读到说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你如果发现说我从前没这么黑暗呢，我现在也没这么光明啊，那你这时候就该干什么了？你该祷告了，你该祷告了。你怎么祷告？很简单，你就说主耶稣，为什么我不觉得我从前这么黑暗，也不觉得现在这么光明呢？求你让我能够真实的看见我从前的黑暗，以及我现在所进入的奇妙光明啊！这种祷告主一定听，你放心好。那像我这样信主以前是个大坏蛋，那就不用祷告已经知道了。但现在还会常常想起来，几乎是天天想起来，怎么会从前怎么会这么荒唐，这么愚昧，这么黑暗，怎么活的？然后真的是在好危险好危险，要落在神何等的审判底下。那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可以不要写这几个字，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他一写出来你就知道了，这是圣灵要我们去照着思想的，照着去祷告的啊。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字，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什么者？ 这是主耶稣的工作。就你看看啦、啊，主耶稣的工作，每一次圣经讲的时候，每一个使徒在写的时候，他有不一样的写法。这个老彼得这样写啊，你觉得跟他自己的经历有没有关系？那肯定有关系的。他把从前打鱼劳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在罗马人的底下，在希律王的底下，他每天在干什么？根本就和从前在埃及法老手下，根本就和我们在现在的工作，在现在的老板底下是完全没有区别的。我们盼望在哪里，对不对？他自己回头看，那时候他已经服侍主服侍了一生了，他才会很清楚很感慨的写下这些话来。哎，他虽然有小抄有 AI 啊，但他写出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更贴切了。这里还有一个字，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Mayday 是吧？这个美德是什么呢？美德是什么？他为什么选这个字呢？你会选这个字吗？他要是没那么写的话，
奇妙光明者的
大能恩惠是不是？
美德吧，这美德是什么呀？
这美德是什么呢？
是用的是什么词？是你说的那个 virtue 还是什么
？virtue 应该是 virtue， 这是讲什么？因为他写的这个显然不是一个神意布道大会了。
美德就是神的好的好的性情。主耶稣
好的
信心
啊，是什么？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点？
喜乐，反正我现在挺喜乐的。
所以你现在挺喜乐的是吧？喜乐，那肯定是主的美。
我就感觉爬到这儿，我就特别
喜乐。感谢主啊！我们这是眼睁睁的看你一天比一天喜乐起来。你跟庆芳两个在上海见面，有没有很开心？很开心，
很好玩，我俩感觉很熟悉一样。还有就是，我感觉他的状态真的一点都不像那么大，就50多的人，一点都不像，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的。
你不能把那50多给他兜出来了，你就
不好意思，
一点都不像20多。
真的就是状态特别好，就说嘛，精神小伙一个，
真的好奇妙。
将来我们这群人都还没见过面的人，在天上也是一样的，更开心。
然后我还带了另外一个姐妹，就是我上次去他们教会聚会嘛，然后顺便把她也带去了。
嗯，
然后她就说。哎，你们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吗？他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说真的，他一直很好奇。他说你们之前没见过吗？我说没有见过呀。
嗯、没见过可是很熟，对不对？
嗯，挺熟的，
一点也不陌生。
对，感谢主。那现在这个美德到底是什么？除了喜乐，主耶稣的喜乐算他的美德吗？他为什么会这么喜乐呢？他的喜乐的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我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你是谁，但你那个喜乐，你现在心里面说不出来，你已经开始了，这彼得前书已经开始讲了嘛，对不对？蒙圣灵的喜乐，还有呢，这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现在已经开始尝到了。可是什么是主耶稣的美德呢？不错，你的喜乐就算是宣扬他的美德是不错，可是主耶稣身上的美德是什么？有
道成肉身吗？
把它讲成美德的话，可以用什么字来形容？
静默无声算吗？它像羊杯谦卑，
柔和谦卑。
对啦，谦卑，卑微自己，就是你假如把道成肉身讲成美德，那就是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是取了奴仆的形状，这些话都是什么？你说是圣经的话吗？话是保罗讲的，他是第一个人这样讲出来的。那不是主耶稣抓着他的手说你这么写啊，不是。虽然他在我们身上做成了，可是这个祭司的职分啊，这个怎么宣扬呢？他是叫让我们去做的。保罗怎么宣扬？这个道成肉身，这是约翰讲的，对不对？保罗大概不会这么讲。可是当他想到耶稣成了人的形状，他就说取了罪人的形状，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他卑微自己，且死在十字架上。哎，那个叫做什么？美德，那个就是要我们去宣扬的。所以你怎么宣扬主的美德啊？谦卑、顺服、卑微自己。可是，一方面卑微，一方面又喜乐，哎，主耶稣的喜乐从哪儿来呀、啊？ 主耶稣的喜乐背后他的美德是什么呢？
我们呢，我们是他的喜乐呀。
嗯，对，那他没有你，他没有庆放以前他喜乐不喜乐？
他也喜乐。
他没有庆放以前他为什么这么喜乐？
就没有我的时候他都已经看见了。
他已经看见
了。他早就知道了。嗯。
还有没有呢？
还有。
嗯。那你得仔细去想，要不然你怎么宣扬呢，对不对？
他遵循了父的旨意，
遵循父的
身的托付。
对对对，
我觉得喜乐还是从爱来的。
你看看这个话讲的多对了，因为他一直活在神的爱里边。他说我与父本为一，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我另有食物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不是为自己做见证，我的父常与我同在。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上十字架以前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开啊，但是要成就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他那个到底是什么？他是怕痛还是干什么？还是他后悔了？他真正重要的就是因为从创世以来直到如今呢，他从来没有与父神被隔开过。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真的是掩面不看他。神把世人一切的罪都归到他身上，这是一个天上的电影，你不能不好好的去看的，你一定要仔细的去思想，你思想了够清楚，你才知道说我们怎么跟着他的脚中行，因为他如何你如何，你怎么宣扬他的美德，他如果不做的事情你就不做，他怎么谦卑顺服你就怎么谦卑顺服，他心里面只有一件事，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没有别的事。所以这个美德呢，大家可以继续思想下去。那圣经也有很多的地方形容耶稣基督的美德，他在街上不喧嚷，是不是城市里面街道上听不见他的声音，然后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崖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都叫做它的美德。这个美德应该在我们的身上，要不然你这个祭司啊是没君尊的祭司，因为你没有房角石，你这个小活石太活了，我到外边去了。好了，他再加了一句，这不但是我们现在的身份，还要我们回想我们从前的身份。再给我们念一句，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哎，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啊，本来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以色列人的职分，现在都给了谁啦？凡信耶稣的人，对不对？你不要愁毕业找不到工作，你这工作就够你忙了。然后要知道感恩，对不对？因为从前是怎么样啊，那不但说是算不得子民，从前是灭亡人呢，要知道害怕，对不对？直到我们到天上看见那个神愤怒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哇好险哦，你到时候你才知道是多大的恩典，神为什么要救我，不要救我了，就把我扔进去就好了。现在讲的话轻松，因为我还没看见那个扔进去有多可怕。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啊，所以这个彼得跟保罗都是一样的。保罗说你们要追想从前在外邦人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是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以外。哎呦，真可怕，真可怕。嗯，现在我们做了神的子民啊，现在蒙了连续，那就怎么样？前面已经讲了，是大怜悯，还不是不一点点的怜悯，那就乖乖做子民嘛，做一个真正属神的子民。你光是把这几句话呢放在心里呢，你就又觉得有点哎呦消化不了，还来不及今天上床睡觉，你就觉得说我需要洗心革面了，对不对？
感觉有力量，
有力量，那好啊，这是对的。不能光主上，对不对？因为其实这是我们的，哎，我们用现在这种北美人的话，就是我们的学位，呵呵，这是我们的绿卡，也，yeah.
你说我怎么灵修，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怎么亲近主，其实你不要用那些话，你就把这个东西数一数，打开来看一看，哇，真的啊、哦！我从前是不蒙连续的，我从前是灭亡的，我现在所有的，然后主还给我多少年呢、啊、算一算啊，居然还可能还有至少有二三十年，假如主怜悯的话，让我可以宣扬他的美德。然后你再想想主的美德有哪一些，这基督徒好像就没什么问题了，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对不对？不管神把你摆在什么环境是一样的，那个都不是问题。
就是那个祭司讲一讲，
要开始去做奶茶祭司。你在卖奶茶的时候你怎么做祭司？你来休斯顿的话，有一个又便宜又好吃的台湾店，就是它里面有个墨西哥太太，你可以直接用中文跟他点，他会用中文跟你讲，他又勤快又能干又聪明，永远都是笑嘻嘻的。那个是美德啊，但是你真的觉得他很好啊，是不是？那我们要宣扬主的美德，就奶茶祭司呢，至少要做到这一点嘛，对不对？
那我上一家可能也做好了呗。
嗯，
因为店长他们特别喜欢我。
对呀，这个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会比较有礼貌，因为这个礼貌这个东西是有传染性的。你要是开开心心，你的客人就开开心心，你周围的人就开开心心，你是不开心，你马上就可以影响周围一大堆的人。其实你也不用多说什么，你就身上挂个小十字架，不要像我女儿一样，我女儿就不敢挂，我给她买了一个小小的，她说这个有点太大了，我怎么会大这么小，她说不行不行，人家会知道我是基督徒，怪怪你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长得怎么样，教养得怎么样，因为她最会抱怨就是她。呵呵，我们今天查这一段就好了啊，像这种话你要留在心里，让她出酒，慢慢的一代一再的去反复的去温习她。
为什么不说唯有我们是，唯有你们是？
对啊，因为这个唯有用得很妙啊，以色列人已经不是了。对吧？你也不能指望别人了。就是你周围这些人他是沉沦呢是得救呢，就唯有看 Frank 了。真的是这样子了。
一直都指望别人。
所以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喜欢做大教会，住大城市嘛。你看教会就有多少可以指望别人。你住小城啊，小地儿，对不对？哎，什么事情就在你的身上了。嗯。对，真的这神的话是一个字儿不能去的。唯有你们。他这个是语重心长啊。嗯。
上次我们去聚会，那个讲到的讲说那个什么到后面的话，就对犹太人还有一次大的怜悯，说神会拯救他们的。
嗯，你在问他的圣经是哪一章哪一节，好吧？他们这都是从那个灾前被提的那些故事情节、那些连续剧弄出来的。
不是说那个外邦人的数满了以后啊，犹太人都要得救，可能从这儿讲。
那句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呢？就是非常非常难讲。他说数目满了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全家是指的从前的全家呢，是现在的全家呢，是将来的全家呢？因为如果是将来的全家那也不对啊，因为主耶稣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对他们多次责难，说他们是撒旦议会呢？保罗自己在其他的书信里面说这些犹太人是不得神的喜悦，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所以这些话呢，你要是就在那一句话可以有好多好多的意思。所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我们尤其在看见启示录里面只有以色列族是有数目的，14万4千人，以色列剩下的成了顽梗不信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这些顽梗不信的到最后是不是会信呢？所以才会他那个灾前被提啊，所有的信徒都被提，犹太人留在地上受试炼啊，然后他们成被围啊，最后主耶稣再一次从天上降临了来帮助他们，这时候犹太人一看见主耶稣在天上显现，他们就都信了，这个故事才会对大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嘛。这个故事已经变成好像是圣经了一样，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依据。就不要讲别的事情，因为现在刚才已经说了，第一，谁是真正的犹太人早就换地儿了，我们变成了神的选民。因为现在的以色列政府他们定义犹太人，一种就是他们自称的祖宗的遗传血统，还有一种呢就是以色列的拉比他们决定谁是犹太人，你们要是一直多少还守着一些犹太人的律法还有摩西五经的残迹，那么以色列的拉比学会啊，他们决定你们啊是不是犹太人，那通过审核呢你就可以搬到以色列，像开封的那些人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两个方法主耶稣买不买账你得想想，他如果买账的话他怎么会在启示录的书信里面说那些人说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呢？而且不是一次讲是两次讲，他们说自己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乃是撒旦议会的，你说这些人都要得救吗？所以我们要是保罗那句话就锁定在现在的以色列政府上，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只有神才知道谁才是雅各的后裔，对不对？那你说犹太人不是有特别的基因吗？我们为什么不用基因来决定谁是犹太人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就算你有犹太人的基因，现在的以色列人现在的犹太人并不因此而承认你是犹太人。保罗早就告诉我们不要去讲那些无穷的家谱，其实西班牙人很多是犹太人，1492年大逼迫除了被赶走的犹太人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不愿意逃走嘛，就改信天主教。那这类的事情在使徒时代所留下来的那些顽梗不化的犹太人的后裔里面是不断发生的。近代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老马吗？他的家族不是改信了天主教吗？在伊斯兰底下改变信仰的也很多。使徒时代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后来都已经不再生活在犹太人的族群里面了，分散出去了，被外邦吸收了啊，我们就这么讲好了。那他们还算不算犹太人呢？他们是不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保罗讲的到了末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所谓的以色列全家究竟什么意思？你直接把它连到以色列政府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可能神根本不是这样看。你要是真的用 DNA 用基因来化验犹太人是谁，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嘛。现在遭以色列政府欺压的啊，被以色列政府定为敌国的，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有周围的这个阿拉伯人，有好多其实根本就是有犹太血统的。这个不是讲某一种的阴谋论，而是说神到底怎么看，这个真的不是我们所说的。纽约的犹太人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还多，那你到最后犹太人被围城，他是纽约被围起来还是耶路撒冷被围起来呢？对不对？那加上耶路撒冷这个复国啊，那更是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再说的，主耶稣只说福音传到地极他就要回来，神所要的圣殿就是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嘛，哪里还有一个叫做再见一个第三圣殿的事情呢？难道主耶稣还比不上那一头他们要找的所谓的红母牛吗？圣殿不见红母牛不现的主耶稣就不回来吗？你别开玩笑了，圣经对于末世的预言哪里有这些的情节，这个情节都是我们夹进去硬把它往旧约里面去凑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大家要小心啊，因为我们做祭司的呢，圣经就说祭司的口中要长存知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些？你再往下念，今天多加给我们念，念到后来已经很清楚了。
他讲到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对君王的看法，对不对？你必须在凡事上站在主这边。你现在就拿现在的状况，你要是要说哎，我们硬挺以色列，你知道别人不会服你的。你这个不像是耶稣摆在灯台上的灯啊，以色列杀人太狠了，对不对？这像是神的选民吗？所以叫做唯有你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怎么样显出我们是神的选民？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了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面一再出现的训诲。你要听，你要好好的去想，要不然你在这个世界上很可能会做错祭祀，站错国。